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姚记，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今天又见面了，因为昨天要讲的东西还没讲完
啊，像上次一样，我们这个科学新知再继续谈。
但昨天讲的题目怎么今天又变成科学新知了？问您一件事儿，我知道您是学生物的啊，您这可能不内行啊，我也不内行，不，我觉得这个问题
已经够贴上不内行了，还要问我？
不，我觉得这个问题没有人是内行，就是这个大爆炸理论在你的脑子里面是什么？
啊、这个顾名思义啊，就是嘣炸一下嘛。
嗯哼哼，
鞭炮是小炸，对吧？
太太发脾气是中炸。
那个称得上称不上大爆炸还是个问题啊。
什么是大爆炸？这名字翻得不错，就是说所有的爆炸没有这个炸得这么厉害。
对对，大爆炸。
最近几年这个理论又开始流行了，曾经有一阵子它是没有人要去讲这东西，但是突然呢大家又开始谈。基本上我想听众朋友知道的和我们知道的和科学家知道的都差不多，就是宇宙的起源，物质世界是有起点的，而那个起点呢、被称为 Big Bang， 砰，
大爆炸。
但是大爆炸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声音？哎，这是另外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啊。因为那时候既然什么都没有，对不对？你要听见声音，你必须是怎么样？有空气啊，是不是？要有听众。
第一次听到的大爆炸理论，当然我那是完全是外行哈。
嗯。
他们说是从一个点啊，宇宙是一个点，一下爆炸就起来了。
嗯。
我就老在这想着一个点到底有多大？
这个
像一粒沙子这么大一个点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原始的大爆炸理论是说开始的时候是一个所谓的氢原子这类的东西，里面有无穷的能量，然后塞也塞不住，就像我们上厕所一样，就像拉肚子一样，啪一下炸出来，什么都在里头了。那当然听众朋友要是崇拜这个思想的，听我们这样讲可能觉得非常非常不高兴，但是总之这个说法是说有一个大响声啊，有一个大震动，然后就开始了一个新世界。当然这个和圣经的教导是完全相违背的，今天很多基督徒糊里糊涂，他觉得圣经就是大爆炸，大爆炸就是神的创造。
对，我常常听到有基督徒是这样解释啊，你看大爆炸的理论啊，某种程度上是对的，就是圣经当中神说创造帮就炸出来了。
这个你要引圣经呢，那就是圣经要是对的就是对的，错就是错的，没有说某种情况是对的啊。如果天上所有的星体，整个的宇宙，各样的行星啊、银河都是大爆炸炸出来的话，那应该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你还可以讲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到第三节你就要说了，神说要 bang 就炸了。那这个时候就应该马上炸出天上的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可是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圣经一直到了第四天，植物都造好了，空气造好了，地都成型了，水都分开了，哎，才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他甚至没有说声音很大，所以你怎么样讲也扯不到一块去。你不能说从某方面来讲就和大爆炸这个理论是一样啊。如果圣经第一面你这么读的话呢，那读到后来你只会越读越糊涂。但如果是神的话就是对的啊，与神的话不合就是不对的，不服气那是你的事情啊。不过话虽然这样讲的，圣经里面确实也有个大爆炸理论。
哦，圣经还真的有大爆炸理论。
这两个大爆炸理论还蛮像的。
哎，这圣经当中哪有大爆炸理论啊？
所谓大爆炸理论就是嘣一声，很大的声音。
哦，你是说大响声啊？
哎，对对，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从一个大响声就引进了一个新的世界。哎，这确实是圣经的说法，不过他不是说是以前的事，他是说以后的事。你知道我在说哪里吧？哦、你肯定
是讲圣经到最后的时候，天地要废去的时候，对吧？
哎，你看彼得后书讲的清清楚楚啊，他说、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
嗯，有时候我听到这个不是很喜欢，但是圣经的话就不讲了。
主的日子像贼来到一样，你却没碰过这样的贼。他来之前你虽然不知道，他来的时候却是惊天动地。所谓像贼一样，是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他就来了。可是当主来的时候，他不是像个贼一样躲躲藏藏的。他说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质都要烧尽了。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你看不是一个大爆炸引进一个新的世界吗？不就这样子吗？
不过那个大爆炸是炸出个物质世界来，这个大爆炸是把整个物质世界给炸没了。
因为他这个响声这么大，你总可以说它是个大爆炸理论嘛。所以咱们有咱们的大爆炸理论啊，你不信的话你到时候看就是了，
所有人都可以看得见。
哎，不过看见归看见呢，有的人是在被消化的那一部分，有的人是在新天新地里边啊。这就是我们世外桃源在这里所需要做的一个基本工作，对吧？
我们常常传的就是这一个，
哎，就是这个大爆炸理论。哎，盼望那一天来的时候，你不是被烈火消化，而是在新天新地里边与众圣徒一同进入永远的荣耀。但是姚记，你知道上帝做事情很有意思啊，他有一个，你就说是惯性也可以啊，你不喜欢的人说他是毛病也可以，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呢，现在一定先有个预表，现在发生的事情呢，从前一定先有个预备。所以神最喜欢给我们的证据，说你怎么知道我是神呢？他说你去看，谁能从起初言明末后的事，从古时指明将来的事。
嗯，对，这是神做事的一贯的手段。
哎，那现在问题就来了啊，如果将来有一天有一个大爆炸，嘣，新天新地取代了今天的世界，那请问这件事情在今天或者是从前有没有一个预表？再和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啊，预表就像建筑师做的模型一样，房子还没盖起来，模型在那儿了，而且这个模型是完全可以跟将来的房子对照起来的，绝对有模有样，有板有眼的啊。
对，
就好像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被献为祭，钉在十字架上，代替世人的罪，所以呢，我们这些该死的罪人就不用死了。这是新约后来发生的事情，在旧约里面呢，就充满了所谓的预表，预先的预，表示的表。神喜欢把事情预先表明出来，这样到了事情成就的时候，你就知道那真是出于神，让我们到了时候就可以信。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要是没有这些预表，在神的话，圣经里面预先向我们讲明了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啊，
对，
几乎一模一样的耶稣基督来了，钉了十字架，死而复活了，我们要从何判断他真是从神来的呢？是不是？那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旧约里边很多很多的预表，我们讲过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献在祭坛上，独生的儿子献在祭坛上，哎，正要杀他却没有杀，为什么？神另外预备了一只赎罪的羔羊，就免了他儿子的命，这个叫做预表。那既然将来有一个大爆炸要发生，我们应该也可以从圣经里啊，在新约或者在旧约能够找到一个类似的情况，类似的模型，作为将来那个大爆炸事件的预表。姚记，你认为这个预表在圣经什么地方可以找得到？
今天有没有预表，从前有没有预表，
这必须在圣经里面记载的。
我在猜想嘛，
嗯，
有没有可能是挪亚的大洪水啊？
挪亚的大洪水不是大爆炸的声音啊？
哦，不是大爆炸，
它是四十昼夜降雨在地上啊。
哦，
所有的烟火都湿掉了。
嗯，烟火进不得水。嗯，
对啊，现在美国放的烟火，你看每一个城到了过年啊、国庆啊，还有他们的独立节啊，都要放大批的烟火，这烟火都是中国制造的。
对，都是 made in China。嗯，
应该到最后一个烟火上去就是 made in China， 但是现在都没这么做。他们就怕下雨，这一下雨就没声音没火花了，是吧？所以挪亚的虽然说是从审判的意义上来讲是相符合圣经也这么说，可是你要讲大爆炸的话，那个没声音啊，没有中国制造的烟火。还有哪一个？
那您说看呢，这有什么样的预表？
有很清楚的预表。使徒行传呢，第二章，
啊，
你知道我说什么吗？
哦，使徒行传第二章。
哎，他说五旬节
是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吗？
哎，这个圣灵降临这件事情没这么简单。他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什么叫五旬节呢？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49天过了，第50天，啊，这是从前在旧约就立了逾越节，数个49天。下一个日子
啊，五旬就是50天，
哎，旧约这个时间就定好了。那主耶稣是在逾越节被杀，底下的一个节期就轮到五旬节了。一样，照着旧约的预表，门徒等过49天，五旬节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请问这和刚才彼得前书里面所说那日必有大响声，把天地都废去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是不是有相当的类似性呢？然后圣经说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这好神奇啊。
然后就讲到我们前两天所说的那个题目，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啊，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
嗯，这些人还来的地方还不少呢。
是啊，他底下说我们是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犹太、加坡多加、本都、亚细亚、佛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利比亚一带的地方的人，还有从罗马来的客旅中都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克里特和阿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在讲说神的大作为。
哦，
你什么时候知道中国开始扬眉吐气了？那不是看见姚明打球啊，
嗯，
是你去坐飞机的时候，你看国际航线啊，他如果有什么重要事情要透过广播系统来宣布的话呢，是这么个规矩：英语报一遍，西班牙语报一遍，是吧？
嗯，
然后呢，日本话报一遍，
对，
他就不报了，
对，嗯，
那中国人听了就干什么？就恼火，
嗯。
你这个日本话还有什么好报的？现在常常就中国话报一遍，
嗯，
是吧？那你就觉得说
有些大机场是用中国话了，
哎，
嗯
啊，那这下我们就扬眉吐气了。你看他那个过行李的东西，他也开始写中文了，以前就写日文上面几个中国字，你就在那猜，是吧？我们像次等公民一样，现在不一样了，哎，
嗯，
一进国际机场啊，从上海上飞机，一下旧金山的飞机场，哎，普通话报报，
对，还是好多服务的人都是讲普通话的，嗯，
哎，那你就觉得很舒服。但是你想想看，有一天你呀，啊，一下美国的国际机场，结果那个报告的人呢，啊，福州话报一遍，上海话报一遍，广东话报一遍，四川话报一遍，
那神奇啊，
那
神奇，那
你可傻了，对不对？嗯，说这怎么回事，我到了什么地方？哎，那天那些来耶路撒冷过节的人就这个心情， 说怎么回事，这些明明是加利利打鱼的一些人，不像我们出过洋渡过金的是吧，也不像我们这么会读圣经的，他们怎么就用我们听得懂的湘潭来讲述神的大作为？
他们肯定没学过外语啊。
就是啦，所以他们就说了，哎，这些人大概是喝醉了。然后彼得和十一个使徒就站起来高声说啊，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啊。只要是人都要听这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当然彼得讲了一段很长的话，我们没有全部念啊，听众朋友没有圣经，你打电话来 281-561-9747， 我们寄圣经给您啊。当时众人听见彼得所讲的道，就觉得很扎心啊，就问他说我们应该怎么办。于是圣灵就借着彼得的口说出了那段很出名的话，这几句话呢也对今天所有的听众朋友都适用。他怎么说呢？你们个人当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今天您会听到世外桃源这个节目，您是从远方来的，您和您的儿女都是神所选召来听福音的啊。曾经这个福音在欧洲、在中东、在非洲带下了很大的复兴，把人心社会整个都改变过来。今天这个福音的门向中国开了，我们的祖宗曾经不断地拒绝他，但是您怎么样？您难道也要继续拒绝他吗？盼望您不会这样做，因为这应许原是神为您和您的儿女所预备的。哪怕你自己搞不清楚，难道您不当为您儿女的永远来打算吗？你真要你的儿女和您一起被那个大响声的烈火所消化，而不愿意带您的儿女进到新天新地里去吗？盼望你能够再想想啊。如果你也悔改，你也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那那个新天新地啊，里边就有你的一份，并且今天神就要差派他儿子的灵，圣灵住在你的心里面，作为你将来进入新天新地的凭据。这一切的事情就会开始对你清楚起来啊。
对，
您如果需要帮助，您如果愿意悔改，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又不知道怎么办，可以打电话到我们节目里来，281-561-9747，我们有弟兄姐妹会和您联络。或者您附近有正统的基督教会，就去请他们的传道人帮忙，我相信他们一定也很乐意帮助您接受耶稣基督的啊。
对，
并且能够在真道上进一步的开导您。如果您是在远方，在网上听我们的节目，您需要帮助，您不知道怎么祷告，您想要悔改，哎，一样到网上写信给我们啊。我们的网址是 swty1180.com， 你可以留言，不要别人看见，你就在悄悄话底下勾一下，我们就会和您联络。您也可以直接写信到我们的信箱，一样的 swty1180@hotmail.com 啊。hotmail.com， 我们就会回您的信，我们也会找我们的同工想办法从国内帮助您。所以接近2000年以前那一个五旬节那一天呢，被称作教会在地上正式开展的日子。
哦，这教会开张的日子。
哎，你要这么讲也可以，你说开张的日子，这是教会开张放天上的鞭炮。
嗯
啊，那你说这个跟我们刚才所说有一天大响声要废去有什么不一样呢？哎，你再看一个地方的圣经就知道这件事情呢、啊、非同非同小可啊。
这个大响声，
这个教会的引进呢、啊、是用大爆炸理论引进来的嘞，是 Big Bang 把教会引进来。 那为什么教会要用 Big Bang， 对不对？主耶稣从死里复活都没有 Big Bang， 虽然有地大大的震动，是不是？那你就要去读主耶稣讲有关于教会的那一段话啊。这段话我还没有仔细仔细的讲，但是我们今天对于教会的观念呢，都非常非常的淡薄，这觉得去教会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你看，常常不是有朋友来问吗？哎，星期天是不是一定要去教会？我在家里看电视可不可以？哎，我听磁带可不可以？你就知道我们对教会呢多么不看重。可是神对那一天是如此的看重，他给他放了个大鞭炮，是不是？
有的人一说一看见你们教会人，我就不想去了。
对了，信耶稣可以，到教会太麻烦了。是不是？我要睡觉，我在家打瞌睡，多舒服。但你看耶稣怎么讲？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那个时候他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那只有一个人答对了，就是彼得。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就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啊，一个人能认出耶稣是神的圣者，是神的儿子，是神所立的基督，这件事情呢，绝对不是靠你的脑筋，
绝对不是西门彼得比较聪明，嗯，
哎，也不是他的朋友告诉他，他就能够这样同意的。不信你回家试试看，你信主了，你告诉你的配偶，你告诉你的父母亲说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说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第一次跟我父亲传的是跟他讲，他就会心的笑笑，他也不说话。
我刚刚才和我们一个同工，一位很可爱的姐妹才通话，他回家去传福音了，第一次向他父亲传福音，他父亲就三个字：神经病。他就向他一个大概是大姑妈还是大伯母传福音，他说一句呢，这个姑妈就念一句阿弥陀佛。这个老太太就说是什么都拜，然后临走他说送那个姑妈一本圣经，那个老太太说你这东西千万别往我家拜。显然他知道一拜啊，他要得罪他的灵，他要得罪他所拜的东西，
他拜了那些都被镇邪镇住了。
对啊，那我们的姐妹很聪明，她就跟他讲，那你如果这么怕这个的话，可见的你所拜的那些东西到底是什么了，对不对？一个人没有办法凭着自己的智慧能够认出耶稣是基督，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
对，照这里讲是不是说血肉的指示你的，嗯，
哎，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那指示你呢又怎么样呢？当父神把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情指示彼得的时候，主耶稣又做什么呢？他难道称赞彼得一句就完了吗？没有，底下有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话，他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嗯，这是主耶稣讲的话。嗯，
这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字词啊，头一个就是教会，在这里头一次出现啊，我们以前节目也曾经讲过，
哦，
你可以说是主耶稣特别去发明的一个词啊，
嗯。
那为什么这个词这么重要呢？因为我们在前几个礼拜讲过神的旨意，神为什么要造人，神为什么要救人？哎，原因非常非常的简单，也非常非常的高深，他就是喜欢跟我们住在一起。
对，
他高兴，他爱我们，
嗯，他喜欢与人同住，嗯，
对，就像我们喜欢与自己的孩子同住一样，
嗯，
这孩子不乖啊，长得不好看，可你还是爱他嘛，
嗯，
甚至我们可以说，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个情况，就是这个孩子假如有什么残疾，这个孩子越有需要，他的父母亲就越陪着他，越愿意跟他住在一起。哎，那这个对主耶稣对天父来讲真是如此。哎，他愿意花很大的代价，经过很多的麻烦，最后他干什么呢？我们前一次的节目说过，在启示录里面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呐，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他的子民。”
嗯，
神为什么要造人？哎，因为他要跟我们永远在一起，他喜欢，他疼我们。
嗯。
是不是？
这是他的心意，嗯。
哎，这个神在人间居住的所在，旧约有两个名字啊，旧约有两个名词，是两个实际的建筑物。 头一个是在旷野里面用兽皮去搭的啊，很粗糙的，叫做会幕。
会幕，嗯，
对，这个字不容易学，叫 tabernacle 啊。我常常喜欢拿这种字来考那个刚出国的留学生，我先问他们说谁托福考600分以上的，嘿，这些高材生真厉害，每次问都还有几个举手的。
哦，现在基本上都举手了呀。
嘿嘿，他们真厉害。我当初考500出头，好不容易给我混出来。
我现在好多都有考满分的了。
就是了，但是你考满分也好，你拿这个词儿考他，他常常答不出来。什么是 tabernacle？会幕就是旷野里面神在人间居住的所在，是百姓替他搭的。我们上次节目也说了啊，我们在天上的居所是神为我们预备，可是神今天在地上的居所呢，是我们为他预备。哎，这是旧约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圣殿，大卫替神建了一个圣殿，把神的约柜
一个大房子。嗯，
哎，今天以色列人的哭墙就是圣殿被拆了再盖，拆了再盖，最后剩下的一片墙，
嗯，
叫做哭墙。他们为什么哭呢？因为圣殿被拆了，神离开他们了，神不跟他们同住了。那神不跟他们同住，不跟地上那一族人同住，神难道就更不跟全地的人住吗？刚好相反，那神有一个新的与我们同住的所在。
嗯，
这个呢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就是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啊，那句话就是说神的帐幕搭在人间。
嗯
啊，
神自己来到人间。
耶稣就是神穿上人的形象住在我们中间。
嗯，
那还有一个呢，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主耶稣在这里所发明的词，教会。
这是教会。
哎，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
哎，他讲话是不是挺有意思哈？
嗯，
很像我家女儿讲话。
他喜欢说什么？他喜欢用什么字？
我小女儿见到什么都是 mine。
对啊，一个是 I want。一个是 mine， 一个是我要、啊、一个是我的。
他现在还讲不了那么多，他只能讲到一个字、嗯、要。
就够了。
对对对。言下之意就你就听懂了，就是我要。嗯，
对，这就是他的意思，他大小姐的意思啊。
嗯，
那么主耶稣在地上从来不用这些词的。在这以前你几乎完全找不到他说什么东西是我的，或者他要做什么事情是我要。他说他来是照着天父的旨意行，可是有一个东西是他要的。而且他称为我的，就是你今天不想去，你觉得最没有意思的教会。
哦，这么说来，教会还是相当相当的重要。嗯，
教会为什么重要呢？因为这就是神与人同住的所在。
嗯，
那他不是住人手造的房子啊。你知道，要是弟兄姐妹都不去教会，有个什么麻烦吗？
啊、那房子空着了。
房子空，主耶稣去不去啊？主耶稣是不是住在里面？
主耶稣不要房子吧？
所谓教会是弟兄姐妹的集合，神的话讲得很清楚啊。他不是说我住在你们教堂的里面，他是说我住在你们中间。哎，为什么我累了，我生病了，到了星期天，到了聚会的时候，或者是星期五，我就会要去呢？我心里面觉得好像不去就不对呢，因为当我和你，你和他，大家在一起的时候，神就有地方住了，主耶稣就会来到我们中间了。
当我们向往聚在一起的时候，
哎，你越是这样彼此相爱，彼此来读他的话，在一起祷告，来敬拜他，那神的同住，神的同在就越丰富。
嗯，
这个同住不是讲到他在每一个基督徒生命里面的内住，他是说当我们几个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成了一个活的宫殿，他就活生生的住在我们中间。这个叫做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那磐石是什么呢？一方面是彼得的名字，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讲到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个来自神，来自天父的启示，以这个启示为根基，他要建立他的教会，使得他能够丰丰满满的住在我们中间。这是教会最最基本最最重要的意思。但是很可惜，今天你可以拿这个东西做考题问，甚至信主很多年的弟兄姐妹，他还是答不准确，答不出来。因为好像我们觉得教会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 那这个是不是就是教会最重要的定义呢？是完全的定义呢？还不是，主耶稣的话还没讲完。
哦，这还没完呢。
哎，因为如果单单是这样子的话，他不需要用一个大响声，
嗯，
是不是来介绍教会？因为五旬节这个教会正是在地上用你的话说开张的那一天呢、啊，
嗯，
他放了个大鞭炮，就像将来天地都要废去一样，有一个大响声，这是那个大响声的先行，是那个大响声的预表。那为什么这样子呢？哎，你继续读下去，他说啊，
还要往下读，
哎，还要往下读。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而且怎么样呢？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三个名词摆在一起，第一个是教会，
对吧？
第二个是什么？
阴间的权柄。
阴间。第三个是什么？
钥匙。
天国。
天国。
你
天国的钥匙。
一个是教会，一个是阴间，一个是天国。为什么这三个词被紧密的摆在一起？那就显然显出这个教会还不单是神今天在地上的居所，而且这个教会啊，与阴间与天国有很大的关系。在天国与阴间之间就是什么？
教会。
阴间有权柄想要来胜过教会。他为什么想要胜过教会呢？因为教会有所谓天国的钥匙。哎，这样我们大概就开始明白了。什么是天国啊？就是那个大响声之后的新天新地叫做天国。什么是阴间呢？就是那个大响声所废去的一切，
嗯，
那是属于旧造的，属于阴间的，被废去的是不能存到永远的，要不然就不叫做被废去了，是不是？
啊，
天国来到了没有？虽然还没有来到，但是天国有没有一个先遣部队？将来的天国有没有今天在地上的实现？有哎、
欸，有个开后门的
哎，那个叫什么？
我教会可以把这天国的后门都给打开了。
哎，或者说教会就是天国的前门，
前门
就是天国的前院、嗯，教会就是天国今天在地上的先行啊。
嗯，
这件事情绝对不是说着玩。
这样看来，教会是相当相当重要的。
啊，那教会还有不重要的吗？今天很可惜啊，基督徒光知道信耶稣，哈，根本没把教会这事儿放在心上。
嗯，
我曾经认识一位老弟兄啊，这位老弟兄说的话，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好好的思想一下。他说，当他决定奉献服侍主的时候呢，他是把自己奉献给教会，因为他看见教会在基督的心中是何等的荣美呀、啊。
嗯，
对不对？这话恐怕很多今天年轻一点的传道人都听不懂。你看我们今天好多人他愿意奉献给主啊，他觉得奉献给主就是要去念神学院。他念了神学院之后呢，他觉得嗯，我有好多种服侍的办法，最好是到机构里面或者做一个明星式的布道家去服侍教会呀、啊，那是最吃力不讨好的。
是啊，教会当中事情最多了，麻烦又最多。
嗯，那你说这个人有没有看见基督心中那个教会的荣美？他没有看见。今天好像服侍主的人去服侍教会建立教会是不得已的，他要是有选择，他宁愿到国内去做短宣，去办杂志，去做大众传媒，像我们开世外桃源一样。但是你要他在一个地方好好的服侍教会，把基督的居所建立起来，哎，这件事情好像我没看见一样。
嗯，
主耶稣把这个事情讲的可是重要的。什么是教会？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换句话说，教会的权柄是通天的，在这里做跟在上头做是一样的。
嗯，再做释放了，就等于是天上就已经释放了。
对啊，为什么要回国之前要到领事馆去办个签证？为什么？
办签证不让你进去啊？
对，不但如此，而且当你进领事馆的时候，你是进了中国的领土啊。
嗯，
是这么来的。哎，预先进入，你虽然还没有到，这个就已经是了，是一样的。
嗯，
所以我们今天对教会的观念呢，实在是太淡薄了。但是我们扯了这半天呢、啊，还是要把这个话呢扯回昨天的啊，昨天的哎，昨天的话题。小佩，你不要在旁边笑，你不知道我们用心多么良苦，免得你再说我们的天下大事讲的不是天下大事，科学新知讲的不是科学新知。我们这个是很有道理的，对不对？
嗯，
你说这个难道不是科学新知吗？这是最重要的科学新知了。
这个学问可大了，
这学问可大。你今天一切的诺贝尔奖，一切的科学新知，有一天要被那个大响声，砰，给它炸掉。
是，炸完以后还有存下来的，就是教会的建造。
哎，今天就开始建造那个新天新地，这个应该是科学新知。
啊，对，哎，这是真的科学的新知。
对，那个新天新地，今天在教会里面建造。我们这几周啊，在这扯什么呢？中国教会将来的路线问题，
嗯，
也是中国基督徒今天面对瓶颈，一切问题的根源是大家对于教会是什么，教会的路线应该怎么走，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我觉得这个话题是，虽然我们恐怕讲不太清楚，但是我们也很想试一试，因为有关于教会的路线，教会的出路的问题啊，
嗯，
虽然不是我们一两个人可以讲的，或者是能够做得到的，
嗯，
不过这个事情要是不能够深入的去探讨的时候啊，
对呀，
不光是我们传的福音果实到底怎么样能够继续的长存下去是个问题，
嗯，
而且呢，这个直接影响到很多的事情，比如说福音啊继续传广的速度，如果教会要跟不上的时候，很明显传福音的速度会大大的就下降了。
对，
而且在很多的弟兄姐妹啊，一旦服侍起来，他会觉得有很多的无力感，
嗯，
这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事情啊。这些无力感的话，我相信不仅仅是一些个人的服侍上的软弱的问题，
嗯，
而往往是因为教会的出路的问题。
那当然了，你看旧约就看得很清楚了，以色列人在圣殿里的服侍，在圣殿的表现决定他们国计民生上上下下，甚至是饥荒还是丰收啊，全部都联系在这件事情上面。
那是，它是完全有联系的，因为这个直接刺激到神与他们的关系。
对，为什么以色列最后亡国了？因为他们在圣殿的服事上失败了，在神与人同住这件事情上，他们让永生神不能再居住在他们中间。
嗯，
今天一切甚至包括社会问题、经济问题，一切问题解决的根源还不单是基督徒的问题，全人类问题解决的根源在乎地上的教会是不是照着主的心意去建造，在乎我们是不是能够起来建造的教会是让永生神的荣耀充充满满的住在我们中间。
这就是一个社会的是不是能够继续的往前，也与教会有直接的关系，这话一点也不是危言耸听。
对，那我们应该怎么建造教会？从昨天的节目我们开始讲啊，拿耶路撒冷教会来作为第一个考量啊，只是在这个教会里面呢，有一些事情是值得我们直接去效法的，有一些事情呢却是要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明白。
嗯，
那听众朋友听到这里可能真的需要喘口气，让我们请二山子上来为我们说一段，然后我们再回到节目里接着昨天所说的继续谈下去。
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这会儿又轮到您听我在这儿瞎白或闲聊了。不过我在这儿聊啊，有一个目的，希望我这张没用的嘴能说出一句两句有用的话来，您听了以后会对真神有所追求，对神为人所存留的救恩有所认识，对神为人所预备的家或者说是天国有所向往。您说啊，现在这世界上千奇百怪五花八门的事儿那是越来越多了，可不管那多不着边多惊人多新鲜的事儿，如果您掰开了揉碎了仔细咂摸咂摸，其实啊都一样，没什么新鲜的，无非就是罪恶的人们在最终继续犯罪，就像圣经上所说的，日光底下没新鲜事儿。可他要是老没新鲜事儿的话，您说我二山子在这儿能找出来什么笑料跟您聊呢？所以今儿我找不着什么别的话茬，我就拿自己开说吧。咱不能一天到晚老在这挤得别人不说自己嘛，因为我跟大家呢都一样，有共性，就是罪人，而且我对罪的体会也特别深，因为我发现我从小就对那些犯罪啊违法乱纪的事儿特别的感兴趣。以前我们小时候所看的电影啊文艺节目啊全都是政治性的，几乎没有任何节目是纯娱乐性的，全都是为了要教育后一代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接班人。就是从那么一根筋的电影电视话曲戏剧当中，我二山子想学的爱看的能记得住的几乎全都是反面角色，想当坏人愿意当坏人，而且觉得自己适合当坏人，而且只适合当坏人，因为我发现我自己长得他就是一反面角色的样，小黄脸窄脑门三角眼单眼皮，那些个为党为人民宁死不屈的高大英雄形象在我身上他就一点也找不出来。 您想啊，我是在伟大的共和国成立以后最艰苦的时候出生的，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末期。我娘怀我的时候什么都吃不上，手里攥着票子都买不着东西。可孩子在肚子里头他不饶人呢，把娘身上那点营养和油水全都榨干了耗尽了，然后我哇哇落地。听小时候看见过我的老人说啊，孩子刚从医院抱回来的时候，那是黑不溜秋，皱了吧唧，皱着眉头，好像是有一脑门子的官司，小胳膊小腿跟筷子似的，脑袋长得还没茶杯大呢。知道的能看出来是个人，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耗子呢，那叫一个丑，那叫一个不招人喜欢。可您别嫌这孩子长得不怎么样，但他志气高，报复心强。你们嫌我，你们看不起我，我还不想来呢。所以这孩子一天到晚的他就闭着眼睛张着大嘴，那叫一个不乐意哟，不分白天不分黑夜，扯着嗓子干嚎，吵得街坊四邻是没安没静的。所以我自己心里头常常念叨，我二山子能活到今天，长大成人，那算我命大运气好，一生当中周围竟遇见好人了。要不是老人们和父母爱我，哥哥姐姐们照顾和保护我，姑妈姨妈舅妈的关怀和体恤，街坊四邻同学好友对我的帮助再帮助，原谅再原谅，我跟您这么说吧，二山子今天有没有还是回事呢，指不定死到哪儿去了呢。现在我回想起来心里头都后怕，要不是这位造了我爱我并且要拯救我的神，在我不认识他的时候，从幼时开始就在明中暗处的保守我引领我，没让我给家里丢人，让父母操心，走上犯罪的道路，这都是神的恩典。我虽然没有触犯国家的法律，干了许多的坏事并没有让人知道或者当场抓着，那我是不是一个罪人呢？太是了，谁知道啊？我知道，神知道。神救人啊，他不以貌待人，他可没说浓眉大眼白白胖胖宽脑门高鼻梁的人他才喜欢，才配得他的救。神拣选我这样不堪的罪人，贼眉鼠眼北京的二山子啊，为我降卑成人，为我受苦，为我受死，为我钉十字架，最后还为我复活，回到天家为我预备地方，而且还告诉我有一天还要下来接我，这是多大的恩典呢？什么是爱啊？这就是爱。什么是福啊？我认识了他，知道他为我做成了这一切，就是福。我这人虽然俗了点土了点，无论是说话呀穿衣服啊做事啊，包括传福音，都那么不招人待见，不上道，不讨人喜欢，可我跟您说一句心里话，我心里头现在有底着呢。您知道什么叫有底吗？那就是有确确实实的盼望，而且明明白白的知道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爱我，他疼我，他不嫌弃我，他把我当朋友，我托付他的事他一定为我办成，那就是把我的灵魂我的生命交付给他，他必把我带进永生。什么叫找对了路子，托对了人呢？信主就是。您再长得精神，您再长得好看，有钱有势有作为，如果您没信主的话，我向您传福音，除了这个我才不巴结您，不托您，不踩您呢。您要是信了主，那咱就是兄弟，一起在有生的年日当中跟随主，服侍主，传讲主的福音，以后咱哥俩还能在天堂相会，永远的歌颂和赞美真神。可是呢，您要是听了福音但是不信，拒绝神的救恩，看不起主耶稣这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您所做的一切，那您就是一个必灭亡的罪人。您就是再咋呼再声大再受世人们的尊崇，您还是秋后的蚂蚱，蹦蹦不了几天呢。多大的影响力也只能是在今世，进不了永恒。在这儿我也必须回答好多朋友们的疑问，我二山子信主以后成为基督徒了，神有没有亏待我呢？没有，半点都没有。咱不提别的恩典啊，就说这长相，他都有意无意的给我整过好几次容啊。以前的又黑又黄的小干巴孩子，现在是虎背熊腰的满身的膘子肉，连我爹娘都在那儿纳闷，说这家伙怎么长得这么壮呀，跟大牲口似的。以前那往两边拉着的八字眉下边那小三角眼上头是一小单眼皮儿，哎，现在您猜怎么着？感谢主，他愣给我加了一副眼皮，现在变成一小双眼皮了。这事儿还真让我喜出望外了好几天。 没信主以前啊，我长得是尖嘴猴腮的，现在好了，下巴都圆了，脸上都开始长肉了，俩腮帮子往外嘟噜着，再过不久啊，说不定神还给我一双下巴呢。现在不管什么人见了我都说，哟，二山子，有日子没见您可发福了啊。可不是发福了吗？我心里头高兴了，我心里头痛快了，因为我在神面前我蒙福了。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要在这儿问您一句，除了想在地上发福以外，您愿不愿意做一个在神面前蒙福的人呢？这问题啊，问不问在我，想不想在神面前蒙福可在您呢。我是北京的二山子，您要不嫌弃我的话，下次咱们接着再聊。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哎，表弟啊，我们剩下的节目时间其实没有多少分钟了。
嗯，
昨天我们所讲的主题是教会治理，这个在国内很流行的词儿。那您如果听了昨天的节目，就知道我们可能对这样的观念稍微有一点意见。不是说教会不需要被治理，而是说教会治理不应当是服侍主的人整天摆在心里的一个基本观念，也不是服侍教会的基本角度。那刚才我们从大爆炸的观点又把教会的重要性和它的特质和听众朋友再做了一番交代，现在要回到圣经里教会的例子，继续看在圣经里教会的架构，服侍教会的原则可能有哪些啊？应该在教会有许多问题都跑出来之先，就抓到诀窍，让教会很正常很健康的成长下去，而不是有一套治理教会的手段去防患于未然，或者是拿来作为教会问题的对策。然而要从圣经里找教会的榜样却没有那么容易，因为当我们在读圣经中的教会的时候，往往会学错东西。昨天讲过第一点，那个出名的耶路撒冷教会是今天所学不来的，就是神特别预备了一些敬虔人从天下各处来到耶路撒冷，他们是为了来守五旬节，他们是付上很大的代价来的，因此你可以说那批人的料子特别好，根底特别坚固，以至于他们能够在短短几个月之内遭到逼迫四散出去，就各处做工。今天尤其我们这些外邦人，你要怎么样去找这样一群人来建立教会，去哪里得到一群这样的料子？第二点呢，不太容易模仿的啊，当然中国人也曾经模仿过，就是那时候他们有个凡物公用的规矩。
哎，对，圣经它确实这样记载，
对，
大家都把自己的东西都卖掉然后放在一起，
对，所以呢，如果我们效法他们的话呢，那你的女儿加上我的女儿加上小贝的女儿加上这个二山子的女儿，你知道我们一共有几个女儿吗？
已经相当可观了。
我们一共有11个女儿。然后
不能漏数，不能漏数。
可是我们都没有儿子。
这世外桃源的特色。
哦，那不行，我们有很多同工是生了一个儿子再一个儿子的，这不能这样讲。那大家都住在一起，凡物公用。那我们从前在解放以前有个很出名的，比如说山东家庭，他们也曾经有试过，
对对对，基督家庭，
啊，主也很赐福给他们。只是说我们必须明白啊，这一个做法并没有在新约的其他教会被推广。
确实后来保罗的书信或者是其他使徒的书信没有再提这个，
连安提阿教会也没有再提到这一类的事情。
嗯，
因此我们就要回头想一想，他这个凡物公用是不是有他特别特别的历史背景在里边。什么样的人跑到耶路撒冷来？不是本地人，
像敬虔的人，
敬虔的人，他们带了钱带了食物大包小包，跑到耶路撒冷，本来有没有预备要常住的？
他们应该过完节就能回去了。
对啦，过完节就要回去啦。大家带的东西恐怕就是够你吃这么十天半个月的。
嗯，
对不对？而且他们在耶路撒冷呢，一定都是或者住在亲戚朋友家，或者住在客店里面。 或者去搭搭帐篷，我不知道他们怎么住的。但是像这样一群人，一天3000人得救了，他们成为一个教会。那我请问你，他们成为一个教会，然后大家都觉得说，我们需要在这个地方继续学习，在彼得、约翰这些人的教导之下，继续能够很快的把基督耶稣到底怎么回事搞清楚。因此他们可能就都决定比较长期的留下来，到底留多久呢？也没看见他们开会。
应当是有相当一部分会留下来。
那这一留就显然一直留到他们被逼迫四散。因此这些人住在一起，凡物公用，就是什么很自然的事情嘛。
对。
但是不住在一起，不凡物公用，那可麻烦了。
对对对对。
是不是？
对。
所以说这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例子。这个例子摆在这个地方，并不见得是要我们故意这样去模仿它。是不是？
像我们不应当在这件事上特别注意，或者特别要去模仿这件事情。
是啊，没有这个必要的。
啊，
这是一个神特别的安排，你不太能刻意去学啊。虽然如此呢，你肯定也有可以学他们的地方。比如说这些人旧约圣经的根底都很好，这就告诉我们，你要造就门徒，你要让门徒能够做工，他一定要懂得什么？
圣经。
不单是圣经，而且是旧约圣经。因为那时候新约圣经根本就还没出炉。
对
福音书根本还没写成。整个的根基都在旧约圣经上。今天有一个很奇怪的说法，说这个已经有新约就不用读旧约了。
主要就读新约就可以了。
有的人甚至根本就反对读旧约。这都是完全不明白神心意的一种教导。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之所以有这么强的战斗力量，我们就这样讲好了。一大原因就是这些人都是所谓近前的犹太人。那什么是近前的犹太人呢？就是熟悉神在旧约里边的话语的人。那这个是我们应该加强的，就是新信主的弟兄姐妹很快就应该带他们去读旧约圣经。那你说怎么读旧约圣经呢？你读到一个地步，能够看见耶稣基督的影子，能够听见耶稣基督的声音，你就差不多了。
弥赛亚的影子。
哎，没错，你不见得把什么东西都读得很通啊，因为有很多地方确实不容易明白，
有些很难读的。
对，圣经说预言中的灵是给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你要从里面读出基督，读出教会，读出我们，读出神在这一切律法背后的心意，那你就读懂了。而且你会特别喜欢读，因为旧约的经文在新约里面被讲解清楚的其实是非常少的一部分。因此呢，你还有很大的什么挖宝的余地。
对对对，还有很多没有完全开垦的地方。
对啊，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很喜欢查圣经，因为有的人看见这个，有人看见那个，而且所看见的东西往往是对人很有开启性的。在新约圣经里面，甚至使徒他们没有写明的，在旧约里面有好多好多隐藏的珍宝。当初他们这些信徒主要就是旧约的根基好，那这一点是我们可以学习的。那鼓励弟兄姐妹好好读圣经。
我们要读懂新约的话，也必须要好好读旧约才可以。
你从旧约里面看见新约，你从神一切的应许里面看见基督，读不坏的。这是头一件我们可以效法的事情。第二件就是有关于他们怎么做工。
做工的方式。
对，做工的方式。我们刚才讲他们受到逼迫就往四方散去。散去的时候他们就在各地发展他们的聚会，可能几家人几家人在一起，有点像我们现在所说的福音移民一样。但是他们是被迫散到各地去的。对，从这里一直到土耳其的安提阿，就是到了地中海的东北边了啊，这一大片呢，他们到处都建立教会。那圣经又明明讲12使徒留在耶路撒冷，这就让我们看见建立教会是谁在建立啊？
这四散的门徒。
哎，而且是刚信主的，只信主几个月的，你有没有办法想象这件事情？
这太难了，今天要是我们这一批人才得救了几个月的话。
对呀、
还是很难的。
对，但我们再说他们为什么这么强壮，一方面有很清楚天上圣灵的能力，但是可能同样重要的就是这些人有旧约圣经的根基，他们完全知道怎么样从旧约里边直接读出耶稣基督，读出神的心意来。而且你看这些人做工的时候啊，他们只跟犹太人传福音，因为这就是他们懂的东西嘛。就好像我们现在你从农村来就比较能够跟农村的人谈话， 你要是受大学的教育，那大学生就可能就你比较拿手，比较能够沟通，这些犹太人就能够跟犹太人相沟通，因为犹太人通通彼此都懂得什么旧约圣经啊。
对对对，
这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线索，怎么样传福音，怎么样组织福音的聚会，它主要的内容应该是什么，在做法上我们应该可以怎么样去效法。但是很可惜，节目的时间到了，姚记，我们下一周得再想一次办法把这个主题继续谈下去。我相信很多信主的人他们对这方面很有兴趣，因为大家今天在做工的时候怎么把一个福音朋友带到主面前，哎，往往有点想不出法子来。其实圣经一直给我们看见一条很重要的道路，因为那时候不但传的人懂圣经啊，听的人也懂圣经，这个叫做犹太人对犹太人做工。我们虽然没有这样一群人，可是确实有一些的方法是主所能用的，使得在我们的周围也开始有一群像这样明白圣经的福音朋友，但是这个得留到下一次再仔细讲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献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献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献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献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